这个侍生啊，就跑过去疗房看，疗房那边呢有两位僧人走过来，疗房大概距离这个师父的这个茅棚啊蛮远的，走过来路上碰面了，他师父要我来看疗房那边，他说我们就是从疗房来的，有一位这个我们的同修啊，有一位僧人呢、啊。他往生了，特别来禀报师父。讲完了，就回头走。要回头走的时候呢，回过头来跟师父要禀报的时候呢，后面又一个僧人来了。这个僧人呢，来报告了，说我又活了，我特地来禀报师父。现在呢？是这个已经死掉了这个人断气的这一位出家人呢，又回过头来了。哎，他自己还会走路过来禀报师父。一到师父那里，师父问他：“你刚刚去了哪里？”他说：“我呢，到了一个像沙漠的一个地方去。哎呀，很渴哦，走得很累哦。最后看到一个像绿洲，很好的一个楼阁，上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子。”他招我进去，我才要走进去而已，正要踏楼梯的时候，师傅就赶过来了。师傅呢，很大声的叫了一声，我呢已经踏到那个楼阁，快要踏进去了，就在楼阁上，结果他就从楼阁上摔下来，就这样醒过来的。说师傅很，这个师傅这位老禅师很行呐、啊，去把他硬就换回来的。那么。老禅师跟他讲，以后还敢不敢？意思就是你敢不敢，连一点定力都没有。再怎么苦，你一看到那种引诱，你就进去。那你一进去，他告诉他，他要不是我老僧啊，你现在已经吸奶头了，吸奶头就投胎了，开始吃奶头了。所以定力呢，在一个学佛的一个历程上是非常重要的。禅宗讲定功。净土呢讲平直心，都是属于定力的，那么我们必须要重视这定力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孔夫子也讲究定力的，那个定力呢，你就看到那个定功的心念所产生的东西。你看孔夫子怎么说，他视其所以，观其所有，察其所安，人焉守哉，人焉守哉。其实所察的是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守哉？人焉守哉？他人能藏得住吗？心里面失掉那份定力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会有啊，什么念头都会有啊，藏得不住啊。所以魔子呢，常常晃动来晃动去，那个眼睛呢是看什么东西，这里盯那里盯，这里看那里看的，你看着吧。所以一个人呢，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定力，有了这个定力，才有好的思想、好的情绪、好的精神状态。所以禅门这么讲啊，他说直心就是道场，直心就是净土。一个人有了一个平直心，就是有很好的定力，有定力才能够平直啊，有平直呢，那么这个平直就是心中的净土。所以在《李氏春秋》里头也提这个事情啊，他说啊，其实啊，在用人啊，你要察人，察人要察看他的心，察看他的心就看他的心会不会被利诱所动，那么会不会被一种这个强迫的威胁呢所动？那么，所以《李氏春秋》里头这么说啊，他喜之以厌其手，你呢用什么东西来满足他？来看看他的操守如何？怨之以厌其节，而怒之以厌其节。我们呢，想办法激怒他，来考验他，他的节操如何，能不能守得住他的节操？哀之以厌其人，用一些哀戚的事情呢，我们来考验他这个人的人性，是不是真正的仁爱的本性，是不是还在？以厌其做人的态度，乐之以厌其癖，你给他一些。 快乐的事情，享乐的事情，你来看看，看他的癖好如何。那么，甚至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脾性如何。所以，喜之、怒之、哀之、乐之，都各有其厌，你可以看出那个人来。那么，定力好的人，他的精神状态随之好，定力好的人情绪状态好，定力好的人他的思考也会比较清楚。现代的人，尤其我最近所看到的年轻人，我感觉到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五种毛病。这五种毛病大概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呢是心浮气躁，这是现代年轻人我常常感觉到的，尤其是那个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心浮气躁的人很多，在学校里头学生心浮气躁也很相当严重。我感觉得到，在我当大学生的时候，显然好像比较沉，什么事情比较沉稳，现在大学生心浮气躁者多，正因为他心浮气躁，所以他能够专心致志去学好一个东西的不多，能够真正下苦功夫的不多，他们所看到的是哪一个地方有好出路，他就往哪个地方走，而不是他真正呢有一个定性，自己知道我应该朝这个方向好好去努力。他们这样子的已经比较少了。第二个呢是不肯深耕易弄，一个定力不够的人呢，他什么事情他不可能深耕易弄，好好的去像耕耘一样把它挖得很深。那么我小的时候呢，就听我的祖父讲这样一个故事啦，说有一个爸爸呢要过世的时候，就跟他几个孩子讲，他说啊，我啊有很多的钱呢、啊、放在埋在田里头好几尺底下，但是已经记不清楚在哪一个地方了。他每天呢，这几个小孩子呢就要问这个爸爸，那个金银财宝是藏在田的哪一个地方，而且问的时候还怕人家知道，偷偷的问。最后呢，他爸爸过世了，现在有这么多的财产在那个地底下，藏在几尺底下，怎么办呢？挖呀！所以呢，就从底下呢一点一点的挖，把这个地呢，通通把它耕耘得很深了、啊，通通把它挖过来，倒过来了来找啊，全篇都找到了，就是找不到这个金，他这个金银财宝，他父亲留下来的金银财宝，但是那一年呢？他的农作物的收割收成呢，倒是非常的丰收。为什么？因为深耕易弄，因为他把它翻得很深啊，他这个肥地土地肥啊，所以他长得很好。也就是说，现代人呢，做什么事情，肯去真正下很深的功夫，而且把事情做好的不多。你看吧，台大医院这么花这么多钱，上百亿的包给人家包工的，你看他做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到处漏水，到处出问题。这问题不是材料的问题啊，是施工他自己的这个人，这些人他愿意不愿意把它做好？在做这个监工的人有没有很彻底的去把这个东西把它检点好？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十年前呢，我们呢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我们的技术职业的发展，技术职业教育的发展。我从美国跑到日本，跑到韩国，跑了一圈，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公共建设上那个桥梁啊、高架路啊，你看好了，那个美国的这个公共建设的高架路，你看那个整个的一个弧度啊，它不会这样歪歪扭扭的，直线就是直线，曲线就是曲线。但是呢，韩国跟我们的差不多，我们呢不只有曲线，曲线里头还有起伏，这才了不起。 那就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功夫也不到，也是生根欲弄的功夫不到。工人呢，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好好的做。所以你看吧，一个工程做完了以后，同样是那些材料，你去看看日本的工程，再来看看台湾的工程，你真的实在是不得不觉得说很值得我们检讨了，我们也觉得惭愧的。日本人在这里也是用台湾这里的劳工，是台湾的同胞盖的，那些旧的那些建筑你看吧，那个砖一块一块的平得很，是不是它漏水吗？你现在用那个怪手要打都打不下来，我们新盖的钢筋水泥的才盖好就已经漏水了，不要打都已经倒下来了。你看，那就是说那个敬业的精神不够，这件事情定力不够，是普遍的现象，任性而不能自制。我们年轻人很任性，他以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至于别人，他常常就把他跨瀑布了就是了，他从来不去看别人到底可以有哪些地方值得他学习，他老看人家瀑布啊，我看是有白内障。这是现在年轻人我常常感觉到很危险的事情。是不是说从国小国中到高中，老师呢是把他们所教的东西都把纲要都列好让学生来背，背完了以后他就去考试，而从来没有自己去好好去做，以至于他没有学会一种专心致志，把它整理出来，下好功夫，生根易弄，这样子的定功呢？我们不晓得，我们觉得我们确实有这样子的毛病。第四个是闻事而不肯改进，你跟他讲了说你哪一个地方错了，他闻事，他有很多道理来闻事你，但他不肯改进。你知道为什么要闻事呢？内心里头有不安啊，怕自己站不住啊，所以就闻事啊，来搪塞你呢，他不敢去改这件事情，也是不安，也是内心里头不定的缘故。第五个，欲心太重容易被牵引，所以会一窝蜂。其实这种事情也不是只有现在，也并不是只有台湾，到处都有，但是只不过是感觉到我们这里还相当严重就是了。那么心浮气躁不肯生根易弄，任性而不能自制，闻事而不肯改进，欲心重而被牵引，这几个呢是我看到年轻人的一些现象。因为我呢不断的在做一些諮商的工作，我发觉有了这些现象重一点的人呢，同在我諮商的这些个案里头，我都可以看到他有这种问题在他的性格里头表现出来。你看到他好像来了谈的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他事实上内心里头有这样一种倾向，他喜欢批评人家，批评到最后孤立的，是不是？批评到孤立了以后呢，有一天他感觉到他觉得别人怎么都这么冷漠，大家都不愿意理他，最后他还批评人家，别人都那么冷漠，只有我最热心。他热心什么？他热心挑剔人家，最后孤立了，心灵上慢慢的感觉到寂寞不安了，然后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有什么问题了，日子久了，精神生活上真的是有了病症出来了，啊，要找郑老师了。郑老师跟他谈一谈，很容易看到，其实一开始都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一个基本的态度，一个念头，一个不定，所以慢慢的就产生了这些毛病出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定根，能够在定根上好好去努力，我们能够消除自己心浮气躁，能够真正去生根易弄，能够呢自制，能够肯改进，那么有一个定功不被欲望所牵，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定根就能够吸收我们精神生活的种种的食粮，然后产生了我们的定力，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是任凭外头怎么摇撼，它仍然还是可以保持着一个相当自在的 一种精神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环境不断的在变，潮流也在变。李总统讲环境在变，潮流在变，以前蒋经国总统也这么讲，所以要努力。我在这里讲的是环境在变，潮流在变。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三法印里头就告诉我们，诸行无常，所有的世界是变化的，并不是只有他从，并不是只有蒋经国总统才发现潮流在变，时道在变，是释迦牟尼佛提的三法印里头的第一个法印，就是诸行无常，所有的环境、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变，在变动不居里头，如果你没有一份很好的定性，你就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察觉周遭的变迁，然后予以做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大概十年前吧，处变不惊、装进自强那个时代，就是要培养定力的时候。现在台湾的同胞们也是一样，一定要学会处变不惊呢、啊，一定要有这个定力的时候，我们的前途才能够走出一片光明的远景出来的。这就是定力定根在精神生活上的大用。我们第五呢，谈到慧根慧力的问题。慧根是精神生活的展现。我们常常都会谈到智慧，从第一讲开始就会谈到智慧，几乎每一讲都会谈到智慧，因为整个的大般若经就是在跟你谈般若，就是谈智慧这个问题嘛，所以离不开这个般若的问题。慧性呢，不是一个思考的逻辑的东西，所有用思考的逻辑的知识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它是一个智能。真正的慧性是一个我们的光明性，它能够转动我们的业力，能够转动我们的观念，能够转动我们的力，能够转动我们自己心灵生活的所有的一种活动。这个呢，我们称为是创意吧。比如说本来我很生气，我要责备这个我的小孩子，已经要骂出去了呢，但是呢，就在骂的那一刹那之间，念头一转，你看，比如说要骂，说你这个小孩子，历史的五告骨骂出去了，但是呢，那个要骂的那个时候，那个骨不讲了，他说，他突然间停下来，念头就停了，他转过去说，嗯，你这个小孩子，转的倒很快，但是观念要澄清，行了。你有很多的观念跟我辩驳，但是你要澄清，而不是指责他，就是有些观念澄清，但是现在我没有功夫跟你澄清，明天再说吧。你明天再跟他讲，他现在正在鼓嘛，牛啊，是不是？他正在跟你不讲理的时候，你念头一转，那个念头一转，这件事情就是智慧。两个人可能这个时候很容易在这个之间冲突的，就在那一念之间，一个人不讲话了，在那个地方像傻子一样让对方骂一骂，骂完了，完了，停了嘛。这件事情它同时是定，可是同时却产生了慧，它能够使他停下来。这件事情他内心里头一定有一个念头出来，把他的念头转变了，他一定想着说，一定有另外一个念头，也许是突然间起了慈悲观，说这个人心脏病已经很重了，我再跟他顶几下，可能他心脏病就要发作了。比如说先生突然间想到太太会不会这样，太太想到先生这样子，那好，是不是他就停了，论就得过去啊。这件事情你不要看它只是刹那之间，但那是个智慧，那是一个很粗浅的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呢，却用在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上呢，它却很宽广的。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都要经过这个智慧来判断。我们看了种种的植物，我们会把各种植物的特点 同样特点的植物会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在这里归纳出来一个东西，那个把它分到一边来，然后归纳出一个念头出来的那个归纳的能力，那个去发现这几个原来是相同的特质的那一个能力，而且形成那个相同的集合成一个观念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慧性，它是一个零零散散的一些资讯变成了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它是一个慧性，它是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透过我们的觉性跟慧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收集的资料就可以透过这个觉，然后啊，使这个慧完全的发挥它的效果，那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有更好的智能，有更好的知识出现出来。我们可以说，慧可能是一个最底下的那个基层的运作的力量，而智能是在它的上头，知识是智能产生的一些东西资讯。所以练是从跟慧呢是分不开的，但是练往往会回过头来障碍了我们的慧。为什么？因为你想，这是正当的观念，大家都认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被这个念头把你束缚住了。那慧呢，就是要把你从念里头解脱出来，让你时时刻刻维持那个最清醒的状态，使我们的逻辑能够不断的发生它的作用，使我们的分析能力能够不断的进行，使我们的创意可以不断的展开来，这个事情我们称为它是慧性的。慧性呢，为什么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展现呢？你的整个精神生活里头，你会觉得我们有好多的这个物质生活是很富裕的啦，可是这个物质生活富裕啦，并不见得你的精神生活很好。有时候甚至于生长在一个家庭很富裕的家庭，就那个小孩子的精神生活并不见得比生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精神生活好，精神的成长好，不见得啊。那么就是说，精神生活跟物质生活这两个并不是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同时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是精神生活呢，如果不好的时候，物质生活再好，仍然还是很凄苦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讲了，真正的智慧呢，是一种整个生命的生活的展现。也就是说，一个真正智慧的一个展现呢，它是回归到生活，回归到生命，回归到他整个人生里头去。那么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它是同整的，也就是说他的生活呢本身具有一种同整性。我们知道知跟行之间，它是一种精神生活所研发出来的，有的人知跟行是疏离的，他的精神生活本身就是疏离的，但他的疏离是因为知跟行疏离的结果。我们打个比方吧，你大概看过这个西屋电器，那个西屋，那个 Westinghouse， 那个西屋电器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创始者呢，那么西就是叫西屋 Westinghouse， 他呢一辈子呢发明了几百个专利，申请了几百个专利。他有一天呢，他坐火车，那个时候的火车呢，刹车呢，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好的刹车啊。要刹车，坐火车呢，听说要火车已经误点了。他问了车站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误点？车站说，我也不晓得，大概是发生了车祸吧。那我还要你问。他就再去问警察局，最后查出来说火车呢是因为刹车失灵才产生车祸的。那么他就再去问是为什么刹车失灵，他就去看那个火车， 那个火车以前的刹车四零是每一节火车都有一个刹车的司机，要停车的时候呢，必须要同时有信号一起刹，然后才刹得住的。那是旧火车啦。Westinghouse 呢，想一想说这不行，这一定呢要让整排的火车呢要同时刹车，啊，用一个力量刹车，而这个刹车的人呢，一定是那个司机来刹才可以。结果呢，他就想办法，后来用了一种气压式的刹车，然后呢，这个按钮呢就在那个司机的旁边，就是他发明的。也正因为他发明了这个刹车呢，所以他成为一个很有名、大家所敬仰的、很崇敬的一位发明家。他的事业呢，也因为从这个地方起来的。那么他的知跟行动呢，他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说他知跟行是没有疏离的。但我们可以给小孩子教了很多化学的、物理的、人文的啊、社会的知识，但你学问很多，他可以考100分，但他出去的时候事情做不出来，也是能知而不能行的。我们说他知跟行就会疏离，知跟行一疏离的时候，精神生活呢也就产生了疏离现象，这就是一种精神生活的疏离现象。发生了这一个精神生活疏离现象的人，就会非常的悲惨。为什么？他知道的好像很多，每天都在挑剔别人，眼高手低啊。那么这个自己呢常常是好高骛远的，但是呢做呢又做不来，这就是他的精神生活开始会变坏的原因。第二个是思想跟情感分离的原因。为什么思想跟情感会分离呢？心里头想着我应该待别人客气一点，可是呢跟人家讲没有两句话就要骂人，那就是说他开始他的思想跟他的情绪情感之间他没有办法配合。这种人常常内心里头有很多的矛盾，这个矛盾也是精神生活变坏的原因，也使他感觉到他的整个一个生命不能展现的原因。第三个是精神，整个精神生活在他的生活上感受不出来，说我这个精神生活是悦乐的，也就是说他所工作的东西并没有回到生活的本身，他的工作他的待人没有回到真正是创造一个圆满的生活，这些东西都造成了他的精神溃败的原因。那么精神生活的展现也就是一个人的智慧，那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他回到生活的本身就是智慧。我打个比方说吧，我看他一则故事这么讲，说有一位牧师，他有一天呢，他来讲道，这讲道的时候就没有人听，只有一个人来听，这个人就是这个教堂今天来这里轮值来这里扫地的，他是一个放牧牛的一个牧者，那么他就听了。他就讲了，讲完了以后呢，这个牧师就问这位牧者说，你看我讲的你懂不懂？他说我不懂，我只懂得牧牛。那么他就讲，这个牧师就讲说，哎呀，真是对牛弹琴啊，因为他是牧牛的嘛，所以对牛弹琴呢、啊，但没有想到这一位牧者呢，却这样跟他说：“他说啊，我真的不懂你所讲的那些，但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牧牛的人。但是呢，我也不会因为说今天呢，啊，是刮风下雨，我就不拿草呢去给牛吃。但是呢。”我也不会拿别的东西呢给我的牛吃，我一定拿牛爱吃的草给它吃，它才会长壮。我想我所知道的生命的道理应该是这样。你看你就知道了，如果一位牧者一位法师他所跟你讲的东西，这些东西呢都是经，都是经文，他没有把你点到你生活的体验那里头去的话，不能真正改变你的心性的话， 那么他所给你的东西呢，就好像说，就很像这位牧师所讲的一样的效果。那么讲经说法必须是以生回到生活里头去，回到你的心里头能够去咀嚼它，回到你的心里头去能够真正的去捕捉到经典里头的原来的智慧。这件事情是我们来这里听闻佛法主要的目的。如果你来这里听闻佛法，听完的时候啊，我去听过郑老师的那个说这个这演讲说法，我听过他几次，他说的不错，拍个胸膛就解决了，那是没有用的。如果我来了，也只是我上了台，我也把这些讲完了，那我也走了，那么我们似乎都不是在生活。那么生活的本身就是我们的智慧，它就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展现，它必须回到生活的本身。而且你要注意到，它不是只是在思想里头，也不是一个知识，生活不是一个思想，也不是一个知识，也不是一个拥有，生活本身是直截了当的一种展现。那我们以宗教这个观点来看吧，一位宗教研究宗教的这个比较宗教的教授，或者是宗教心理学的教授，他可以投入很多的心力写出好几本厚厚的宗教学出来，但是他一直都在宗教之外，是不是？他根本没有感受到宗教，他也自己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但是呢他却讲了很多宗教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你说他是不是似是而非呢？但是这件事情呢是值得我们检讨的。也就是说，用科学的东西、资料的东西来研究这个宗教信仰整个精神生活活动的情形，这件事情它本身的活动并不是那个宗教的本身，不是啊，而必须你真的自己去修行，然后你才体验得到或者体验不到。就好像说你可以画一张蓝图，这张蓝图可能是一个机器，但它不会动，你也不晓得那个机器是什么，一定是什么是那个人把它构造起来。可是我们的人生却不可以说我自己画一个蓝图到别人，叫别人来替我实现，没有这种道理。必须要自己画这个蓝图，有这个念，然后我必须要有这个慧去展现，否则是自己不行的。所以我们知道了，在整个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佛法所告诉你的东西似乎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它非常的神秘。我认为佛法很像食谱里头做一个麻婆豆腐的一个食谱而已。那么你有了这个食谱以后，那你必须自己下厨去做做看才行。你一去下了厨，你要想想看你的火到底这个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你这些佐料你到底要怎么放，还要凭着你的直觉来看看我这个这样做是好不好，还要用你的味觉嗅觉去试试看它到底这样子觉得怎么样。你要考虑到火候，考虑到各方面的程度，它是你全部整个人在那个地方做这个豆腐，其实你的整个的一个修行也是你自己在做这个食谱。所以如果说问人家说，哎，你一天练多少声佛啊，对方说我练2000声，他说那我要练2000声，他练2000声是每天都很忙练2000声，你每天没有什么事情练2000声，那其余的时间在干什么？所以不是同样的东西吧。所以智慧的东西是生活的，是活生生的展现的东西。我最近呢有人问我一个问题，问得我很惊讶。怎么说呢？他说啊，郑老师，你不是讲过的吗？你说要多给小孩子做家事，而且给小孩子做家事呢，那么小孩子将来他的待遇，他的所得比一般的人啊高数倍啊，他的就业的失业的可能性很低，他20岁以前夭折的可能性也很低，那么他将来也比较积极。他说，郑老师，我每天要求我小孩子做家事， 他跟我顶嘴，我们两个人闹翻了耶。我说你为什么会要求你小孩子做家事会做闹翻了呢？我说你是不是翘着二郎腿看电视，然后你叫他去做家事？他没有，我是照老师的话讲的哦，是我也在做，请他一起来做哦。我说你小孩子几岁？他说我的小孩子练国三。我说你小孩子练国三，那他是不是很忙？他是很忙，但是你说做家事啊。我说他明天要考试，你今天说我们来做家事，你也要讲理一点吧。好了，这件事情就叫做会。你把别人讲过的很好的东西，你认为这个东西来就这样子做，没有经过你的一份创意，把它咀嚼，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表现出来，这样子是没有什么智慧可言的。真正的智慧，真正的修行，是你自己，你根据你自己的工作、家居、你的条件，你好好的去修行，尽在这里。你不会有两个人有同样的修行历程，是不可能的。最后的体验，而且是在悟道的那一刹那，没有两个人悟道的那个情境是一样的，不会有两个人会是一样的。所以没有踪迹可寻呐，没有语言哈，可以给你长个现成的。其实禅家这么讲，净土也是这么说的。好了，我们已经把性根、净根、练根、定根、慧根、性力、净力、练力、定力、慧力，就性、净、练、定、慧，我们把根跟力合起来讲，这里面一共有十道品哦，占了37/10，它的分量很重很重。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珍惜这个五根五力，好好的去开拓自己的精神生活，去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就在这个地方呢，那么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你的宗教的修行都会在这个地方圆满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